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哎，那今天我们今天说什么了？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啊，那个让他用笑声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来一个，
我操，一逗就笑。太容易逗笑了，
主要是我会逗，王总啊，王总，
对对对，王总啊，那个王总是日坛公园的，那是老朋友了、啊，
是，
就是如果是从我们那个开播的时候开始听，肯定对王总那个爽朗的笑声啊记忆深刻，
是
对，
是
是那话叫什么呢啊？单纯未起笑先闻，
哎呦，
王熙
王熙凤是吧？人没到，事先到。
我看看是谁、啊，
一个姓。哎，那个这样，因为日坛公园，我们2019年啊，特别是上半年吧，也邀请了很多各界的大咖啊，
是
各种这个创业领袖，啊，各种明星大腕，
各行各业吧，这个、
哎、
这个名人异士啊，
哎，对，就简称各种大牛逼货，
是
对。然后呢，但是我们最近呢。可能是这个天气啊，逐渐转凉了，是不是快到秋天了？
马上立秋，
是吧？
马上立秋啊！
哎，然后就开始思念老友，
嗯，
然后特别想邀请一些我们之前的一些这个老嘉宾，
嗯，
过来一起来叙叙旧。而且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就是王总在之前日坛我们聊过几期啊。第一期聊这个新风系统，
王总是个发明家。
对，第二期是聊这个什么下雪不下雪之类的，
这么冷的天儿。
哎，然后是
聊，我忘了聊的是啥，
是吧？然后聊了一期这个从
男
人
到
父
亲。
父亲，
哎呦，我觉得我这记性不好，但是王总节目我记得可清楚了。
你想想，从男人到父亲那期节目是日坛公园的第151期，
嗯，
对，现在已经220多期了，
嗯，
对，那期节目是2018年9月20号上线的。又快一年了，
哎呦，
对，这时间真是太
快了，哎，这
过了呀。这个从那个之后，好像我就没见过王总了哈，
我也没见过，
对吧？哎呦，现在这不录节目，连老朋友都没机会见，
对啊，
这说明我们太忙了。
哎，对，我其实我想说来着，
看谁先说前面是吧？
哎，对，
不知道节目能不能这么说。
对，所以想啊，既然是啊。这个不录节目就见不着，
嗯，
那我们就录节目呗，
可不，
录节目不就见着了吗？就把王总啊召唤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天啊，也不能老露新人是吧？什么由来只有新人笑，有时听到旧人哭，
唱起来了，
对，今天让王总过来来哭一哭。行，那今天那个聊点什么呢？因为上一次我们聊了聊王总啊生孩子，哎。不是王总生孩子，是王总被，也不是被，让人生孩子。
哇塞！
现在官方的说法叫什么呀？
啊，
我们生孩子。
哦，
啊，不管男女都这么说啊，我们生孩子，
我们生孩子。
哎，
啊，就是他们生孩子的这个经历，
哎，
然后就挺多的听众，因为我们听众其实年龄层分布还挺均匀的。
嗯，
其实还有挺高比例是已经有小孩的听众的。过来也是留言互动，
哎呦，那期节目留言特别感人，
嗯，
因为有很多男性听众啊，平时留言很少，
哎，对对对，
啊，对，然后在那期节目下边有好多男的
啊
留言，然后说，哎，我也是什么刚生了孩子，或者是我也想起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那些故事，然后就说，哎呦，听王总这么一说，就想起来，就哎呦，这老父亲的泪啊，大家都是泪流满面那种。
是，
啊，
是。然后呢，现在时间又过了快一年，我觉得啊，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哎，
我们来录一个续篇，
嗯。
是吧？上回是从这个男人到父亲，
对，
啊，下面是从父亲到
老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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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出了这个老父亲的微笑。
对对，
嗯，今天呢，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跟王总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养孩子啊，
啊，
育儿，
哎
哎，聊聊育儿方面的事儿。对，如果我们的听众如果已经有小孩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听听啊，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共鸣，
嗯，
有一些这个通感。对，没有小孩的呢，估计听了之后啊，
也就
跟上回似的。上回聊这个生孩子，
哎，
有很多人说，哎，之前我这个一直不敢生孩子，
嗯，
我觉得生孩子这事儿挺大的，
嗯，
而且就是未知啊，
嗯，
恐惧啊，
嗯。
聊完之后啊，别人不知道，只要李叔说，哎，我不恐惧了，
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事儿。
那可不，
它不是说你一次这个思想工作给你做通了，
哦，
就彻底通了。
哦，看来你还有动摇。
对，还有，
啊，
对，还有反复。
哦，哎，那还巩固一下，
巩固一下，巩固一下，
聊聊这个养孩子的事儿
啊，
彻底让李叔断了，不是
断了
念想是吧？
断了可还行，
断了。
不是，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代表了一种状态吧，因为我身边的朋友，要不然就是说，
嗯，
挺果断的
啊，
就要了，
嗯，
要不然就特别果断的，我肯定不要。
啊、好多人都这么说，
对对对，甚至有的人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也会夫妻的感情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如果对方是很希望，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绝对不要，
哎呦，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说不通这事，
而且最麻烦的是什么呀？一开始俩人都说我不要，你也不要，然后俩人就一起生活了
啊。对对。
结果过了一些年，然后突然一个人变了，说我又想要了。
对对。
另外说，哎呦，那这事儿不成吧？
这种事儿挺常见，
挺常见的。对
对。还有一种呢，他可能就没太多想，然后就有了就要。
对。
像我大学同学什么的，好像前段时间聚会，然后大家一聊天说：“哎，你这怎么回事啊？”那个啊，当时他们小时候都挺大的了，当时是怎么怀上的呀？后来一聊，全都是喝多了之后怀上的。
哎呦，
然后就是就随遇而安吧，这这是一种情况，
叫什么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哎。然后我呢，就是以上皆不是啊。
哦，
我是理性上，理性上觉得我其实是想要的。
哦，
我今天也在节目里边啊，这个表个态，
吓我一跳。
我
先
宣布一下，
帮个忙，还
帮个忙，这重金求子。谁求谁呀、
啊？电话骗局！哎呦，这我头一回也听说。之前我们俩没聊
过
这
个，是吧、
啊？不知道，
至少没这么明确的。
对对对，我不知道你有这想法。哎，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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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因为我平时不太喜欢跟人聊这话题，
从来没听说
过。对，就是因为刚才说的是理性嘛，因为感性上我是其实挺害怕这件事儿的。
哦、
这个事儿就它就是一件我觉得应该发生，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事情的发生过程之中会包含着很多的。这种风险，很多的困难，
我觉得这事儿好像就有点像，是不是你觉得像是一个进了一个没有开灯的屋子，是吧？你进去，你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但是它是黑着的，
还不光是没开灯的问题，问题是我还听到里边的惨叫声，
又没开灯，里边还传出惨叫声，
然后甚至还能想象到自己的惨叫声，
我比他更惨的声音，
对，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有个小孩的这个想法从哪儿来，是家庭教育啊还是怎么样，反正就觉得说这个事儿，哎呦怎么办，所以就产生一种能躲则躲，真到躲不开时候再说的这么一个心态，实际上也躲了很多很多年了啊，
是
对，然后再躲估计就彻底给躲了，
这辈子就过去了，
那叫怎么说，再躲就不用躲了。哎，是的呀，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对，所以今天我觉得正好借这个机会啊，又请到王总。王总上次来的时候，小孩是多大？
上次来应该是几个月吧，
刚刚生，
对，刚刚生，也就是
三四个月
，五个月的
啊。现在呢？
现在14个月了。
哎呀，
哎呀，14个月，那就是1岁零2个月，哎呦，
多了，
这数学啊，一岁多会跑了吧？
他想跑。
啊
但是因为他爬的时候就是那种就跟狗似的，你知道吗？
哎呦，这
往前
形容，
往前窜那种，哒哒哒，就只要他一开始爬了，就是开始往前窜。现在站着的时候呢，也是刚站起来就想往前跳，往前窜，
欲望很强。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他只能到，就是不扶着走吧。
啊，
就是你不用扶着他，他可以走，但是摇摇晃晃。
哎呦，那还成，我喝多了也那样。
孩子，我觉得就跟那个醉汉一样。
我天，
不是不是，这个形容已经比较好了。醉汉起码是个人，是吧？对对对，他们家孩子这名字，我觉得太逗了。
哎呦，那个其实很少看到王总发朋友圈
啊，
然后呢，偶尔发几张都拍的特别好，大光圈，
哎，
拍的可棒了。然后那个脸上涂的那些。我感觉是化过妆似的，跟弄得跟什么张涵予似的那种叫硬汉，就是他们家小孩男孩嘛。然后底下王总说：“小虎这个表情是不是挺狠？手里拿一大棍子，叫小虎
啊。”对，就刚才我问王总，我说：“哎，我说你家小虎大名叫什么呀？”
对，
我说叫小虎。我就惊了，
是是是。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小虎这名字是你自个儿起的吗？”他说找大师算的，我说这什么大师啊，算半天算一天。
是是，当时其实那个大师给了我几个候选。
哦，还有候选？
有候选。
这是你挑一个。
对，就是这个是第一个。
我的妈，
这个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
哦，
后边的其实有一些更就是更文艺的。
哦，
对，或者是
什么什么雨涵啊，
类似
紫萱啊。
我天，一个班里七八个都叫这样的。
后来我们就觉得这名字其实。一方面是觉得找大师给起的名字可能会好一点，对吧？另一方面觉得这个名字就是比较有个性，对，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是那像你们说那种名字，
对，
什么轩呐、雨呀、寒呐，是吧？就是觉得不 不对，
是你这是挺有个性的。
我觉得这名字特别好，
对，
这名字让我想起了一个传奇乐队，这青年小伙子，
虎头虎脑吃不胖是吧？
一个劲头啊，就非常非常猛。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孩子，
嗯，
能够就像你说的，虎头虎脑的，
嗯，
对，然后有一种男子汉的这种气概嘛。
那我觉得你这目的达到了，那真是虎头，那只是男子汉，那是硬汉气概。我看着我就怕他打我，就是
真的。我觉得小孩起名的事儿挺重要的，对，因为
不光是你，其实很多人问我，比如说填表嘛，
嗯，
就是一般什么体检啊或什么，都说，哎，填上名字，我写王小虎。他说我们要那大名，
嗯，
我说大名就是这个。他都觉得这不太真实，
因为这名他会跟小孩好多年。
对，小
他真正
小的
他自己有能力啊，有这个意愿说我要改个名儿。
对，
那怎么也得上中学之后的事儿，那至少上什么幼儿园啊、小学跟着他的。
是
这个名字某种意义上会影响他的性格。
是
因为他如果叫一个比如说特怪的名字，
对，
或者说特难念的名字，或者是一个有什么不太好的谐音的名字，
哎，
有可能会被同学嘲笑，
是
对他的性格一定会有影响。
没错，没错。
对，
我觉得就是反正怎么说呢，这就是一个父母对孩子的一个希望他更好的一个期许吧。
不过说实话，这名字吧，耐琢磨。
嗯，
就我现在越琢磨越觉得名字挺棒。
谢谢啊！
一开始听的吧，感觉有点草率吧，是不是？现在。这名
其实
好，
给我那个 list 里边、
啊、
有确实有一些还是挺不草率、
嗯、
挺雅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
但是那个我们就觉得这个还可以，我跟他妈都觉得这个挺简单扼要，
嗯，
而且呢要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
嗯，
对对对，
你说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一个那个港片叫这个乌龙院
啊、
嗯、里边就是一个老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
啊、
嗯，然后那两个小和尚，一个是那个释小龙，一个是郝邵文，
对，
就是、臭屁文嘛、
嗯，
小胖子。那时候正好臭屁文那个失恋了，然后就不能听任何跟这个谈恋爱有关系的事儿，
嗯，
就正好这时候有一个人抱着孩子去找那个方丈给起名字，
嗯，
方丈说啊，这个今年是个猪年，孩子就叫谈恋爱吧，然后说谈恋爱，你讽刺我。然后老头说啊，那这个换个名字怎么样？然后又想了一个什么理由，叫那孩子叫谭补成，
谭补成，
说谭补成，然后就一阵哭。然后最后那孩子他爹抱着那个孩子从那个这个什么少林寺啊、乌龙院这个院门里边出来，说哎，感谢方丈，感谢方丈。一转身，他妈那个孩子起个名字叫谭鱼。就是这起名这个
搞
的
搞
的，
不过的确要注意啊，因为很多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嘛，小孩童言无忌，而且
对啊，
小孩呢得什么说什么，
对啊，
他就爱起那种特别奇怪的谐音的。
你要是给小孩起这个大名，真叫谭鱼，
嗯，
那这事儿肯定在童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麻烦。
是
对
是
对
是。
行，那我们刚才聊半天这个光这名字的事儿聊半天，
嗯，
说明它确实很重要啊。
就是
对，然后接下来咱们就进入正题啊，来聊聊这个养孩子的事儿，
对，
是吧？养孩子，咱们上回是说到这个孩子生出来，
对，
是吧？接生啊，那、
这
个陪产，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不是就该那个什么，用那个什么赵本山那话来说，伺候月子，
哎、对
对
对, 对, 对，
你坐月子，我伺候月子，
是、啊、
对，伺候月子。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是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家属，
嗯、对对对，
特别像咱们这种
妈妈嘛，
对，老爷们儿，
对
对
对，
得伺候媳妇儿，
没错，
对。你媳妇儿生完孩子之后，她整个那个恢复情况怎么样、嗯？
当时是这样的，在医院住了两天就出院了、
哦，两天就出院了。
对对对，医生就说不让住了。
哦、
哎，没床位了。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我姐姐什么的生孩子，他们都好像在医院住了小一礼拜
啊，真的
啊，住了五六天才。
这跟那个医院的床位紧张情况啊、
哦，
还有就是跟产妇的这个产后的恢复的状态啊、
嗯，
都是有关系的。
嗯
啊，就是医院认为你这个状态已经可以了
啊、
嗯，就是你不需要有这种24小时的护理了。
明白
啊、
哦，哎，那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然后回家之后呢，当时是请了一个月嫂。
哦，月嫂，
请了月嫂、嗯，然后陪着有2个月吧。
嗯，
哦，
身体状态大概是在，其实恢复的时间还是挺缓慢的，大概得有1个多月。
嗯，哎，他是顺产是吧？
是顺产，是顺产。
不是，因为我没，不是我是没，对，生孩子我是谁也生不了。
嗯，
对，就是我没有特别近距离的接触过刚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啊。
嗯，
对，因为我自己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小手术，
对，
所以会有一个概念说，哎，你做完手术之后可能几天之内不能随便活动，那这个女的生完孩子之后是 下地就能跑，还是
不是
再躺几天？
这个因人而异。
嗯，
但是呢，大部分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还是身体是比较虚弱的状态，肯定刚生完孩子是比较虚弱的。
嗯，
对吧？你想，你这个，比如说你做一小手术，你只是开个口，
嗯，
对吧？然后就给你缝上了。对，这个孩子
疼着呢，什么叫就开个口？
你这跟生孩子没法比、啊。
但是孕妇这个，她、啊、是从肚子里等于是出了一大块肉
啊，对
对、
嗯、
吧？然后还要流很多的血，
嗯，
对吧？
嗯，反正我看那个中国外国真不一样
啊、
嗯。你看外国有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有名的，明星，
没错，
或者什么王菲。基本是什么头天生完孩子第二天抱着孩子就跟大家打招呼了、
哦、
是吧、
哦、是对对。
但是有时候我会问身边的那个生过孩子的女性朋友，包括我们家亲戚，
对，
我说他们老外怎么这么牛啊，
对，还要生在交通工具上的呢，
对，我说怎么这是意外啊，
有真的有，
我说他们怎么那么牛啊，这生完两天就出来就
是
抱着孩子跟大家打招呼，然后这人这回答基本都一样的，那是外国人我们东方人不行，好像跟人种
是
有关系，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比如说会容易出冷汗啊、
嗯、
出汗啊、
哦，
身体会比较虚弱呀，
嗯
啊，
这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那饮食正常吗？能正常吃饭吗？
那肯定，反正医生交代的是要吃清淡一点嘛，
清淡一点，
对，清淡一点，
嗯、
包括你吃清淡一点，你也好消化呀，
嗯，
对，你吃大鱼大肉的，这个
那也吃不下吧？我觉得那个时候，
嗯，对你这么说听着就也还行，因为我有一姐们儿，也是去年还是前年生小孩儿。好，然后生完之后过了可能有大半年才见着呢，
嗯，
一见着我就跟我说他生完孩子之后恨不得跟床上躺了仨月，
哎呦，
他不是说坐月子那种，他是当时根本就下不了床，
是、
哦、
就是大小便失禁，
是
的，对，就说的特别特别惨，就觉得说简直就生完孩子就跟死了一回一样，
我天，
对，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他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种我觉得就是体质的问题，包括这个跟年龄肯定也有关系，
嗯
啊，你比如说确实是有这种撕裂的，对吧、
啊、
包括这个剖腹产的，
嗯，
它的恢复时间肯定就比这个顺产的要长，
不一样了，
对，包括有些比如说这个生产的这种身体的结构上的状态也不一样，
嗯，
对吧，比如说这个确实是撕裂的很严重的，
嗯，
从里到外那么多层肉它都撕裂了，那
哦
你想缝针啊，包括这些肌肉的恢复啊，啊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剖腹产它逻辑上应该是把这个肚子从这个这叫什么
子宫那个
表皮肤
啊，
子宫一层
一
层
一层
一
层切
开，
对
对,
对，
直接切开，然后把孩子弄出来。
像你那个，嗯、我估计你说那个可有可能是撕裂的
哦
啊，
就是顺产，
顺产但是撕裂了，
哦、有可能，
对，要不然他不可能说像你说的大小便失禁，
嗯，
大小便失禁肯定是对于这个对吧，这个产道那个位置
是
造成了一个伤害，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孩子小一点了，
嗯，
可能就影响小一点。
对
孩子，
像
因为你想越大越
生
越不好生，
医院不都是说控制体重嘛？
啊，
控制孩子的体重，比如说一般来说六斤就可以了。你要到七斤八斤，到八斤可能医生就得考虑到你的身体的这个骨骼啊，对吧？包括你的产道的这个大小啊，就会推荐你是不是要剖腹产了。
上回跟王总聊完那个生孩子什么的，我就回家问我妈，我说我生的时候多重啊，
嗯，
然后我妈说你生的时候八斤二
啊、哦、那么胖，
对，我说那是不是特别大呀，我妈说是特别大呀，
肯定大呀，
我说那是您是那个顺产，就之前我都不知道
啊、
哦、我就现在一把年纪了、
啊、
问呗，
问呗
啊，我说我当时是顺产还是那个剖腹产、
嗯、
我妈说是切了一刀，
嗯，
但不是切的肚子
啊，
而是侧切一刀
啊，
说那个实在是太大了，
是、
啊、实在是不好生
啊，
然后就侧切一刀，就是这算顺产吗，王总？
这算顺产，
这算顺产里边的侧切
啊、哦，
对，这也算顺产，但是
这
个侧切、
这不算剖腹产，
对，就是一般医生会考虑到你这个孩子的这个状态，比如说确实出来困难，
嗯，
但是侧切总比剖腹要好。
对、
嗯，
后来我妈就说那个年代的人都不知道控制体重，
是，
然后就是怀孕的时候就狂
吃，吃好的，
然后什么都不干，然后就自己也，我妈说当时她胖了得有40斤
哦，
然后说那个后来就是这个科学以后啊，
是，
就好像医院不允许，
没错，
你孩子这么大，然后说恨不得我这个体重，
嗯，
搁现在好像属于那种什么巨大儿什么的，这
是的，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你现在也是巨大儿。他成天发微博说我为啥吃啥都胖，小时候生下来就胖，底子在这儿呢，
太讨厌了。
不是，回头我觉得我得问我妈我多沉，
你不知道吧？
不是，我没问过这个，因为我就知道我是我妈生了一天，
嗯，
没生出来之后实在没办法给抛了。
哦，对，上回说了，
就是所以可能也不小，我怀疑。
哎，那小孩生出来就会吃奶吗？
它是天生的，
就天生就会、
啊、天生的话其实它就会吮吸
哦、
就是如果因为那个到医院的时候就是刚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医生会让孩子趴在妈妈的身上嘛，
嗯，
然后就嘬奶
哦、
就是等于是让他去就其实他就已经会了，
这不用教，
不用教
啊，
天生就会，
就跟那些那个小动物什么猫啊狗啊、
嗯、
这一样，他生下来就会、
哎、那我有挺意外，就是小孩天生就会，但是母亲生了孩子就一定有奶吗？
不一定
是吧，
对，像我们当时确实见过很多孕妇，有些是快生之前就有奶
啊，
有这种，
还有这种、啊、
对，就已经有奶了，就开始往外流奶了、
嗯、哦、
啊、有一些呢是生完以后大概两三天
嗯
才来的奶、嗯、有些可能会稍微再晚一点，
对，我
这个都是不一定，
对，反正小时候我印象中有个什么家里什么亲戚就是生完小孩没奶，然后就什么喝那个猪蹄儿，对对啊，这而且是甭管这东西它有没有科学依据啊，反正它当时是真有用了，而且它不是说喝这个猪蹄汤，
你说的是母亲喝猪蹄汤吧？
吓我一跳，
我也以为
小孩
吃猪蹄啊，
我说
什么玩意儿？
哪吒呀，生下来就吃猪蹄，
对，猪蹄催奶
啊，
而他是把猪蹄整个剁碎了，然后什么连骨头渣子什么的就全给吃了。
不是说有好多嘛，就是这民间啊，我不知道
是
对不对啊，说什么鲤鱼吧，还是什么，还是什么
鲫鱼
啊，鲫鱼，
鲫
鱼，鲫
鱼，
还有什么炖鸡呀？我当年我记得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第二部啊，还是第三部啊？里边讲一故事，就一个女孩出生以后，然后为了有奶，然后她自己是四川人，然后她嫁老公是广东人。我的天，这两拨人都特别会做饭，然后那两拨人就变着花样的给做各种催奶的吃的，然后就是每天就狂吃。
是，但是反正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也我因孕妇的体质而异吧。
嗯，
你像我爱人，我老婆，
嗯，
因为后来我们确实发现啊。他这个如果吃的太油，
嗯，
奶孔就会堵，
嗯，
对，就是那个就是脂肪颗粒，啊，他就是有些人这个消化系统就没有那么好，
哦，
啊，你吃的多了反而会影响这个，尤其是大鱼大肉啊，
嗯、
这种有特别油性的脂肪，
还是得量力而行，
对对对
啊，
对，就喂奶好像感觉这种什么母亲那块的讲究挺多的，
是是，
对，就是说你如果是在哺乳期的话，好多东西都不能吃，
是是，
比如说什么这个咖啡。
哎，
是吧？酒精
那是肯
辣的，
那肯定的，
是吧？
嗯、
就是反正我记得我有一代同学，当时就说他好像某一天没忍住喝了半杯咖啡，
嗯，
然后他们家孩子一宿没睡觉，
会有兴奋，
就是这咖啡因、
啊、咖啡呀、啊、茶呀
啊，
对吧？这些东西都得控制，
都得控制，
对对对、
嗯。
哎呀，这太不容易了。
反正母亲，我觉得如果是母乳喂养的话，
嗯
啊，其实是需要做很多的这种付出很多代价的，
嗯
啊，确实。但虽然母乳确实好。
哎，那如果他这个什么什么鲫鱼啊，什么猪蹄儿啊，什么这个各种东西都吃了之后，他就是没有母乳分泌，那这个就得吃奶粉。
嗯，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比如说这个像我们家吧，啊、
嗯，
我们家当时是确实生完以后头几天是没奶的。
哦，
就是我就是头几天没奶。
那吃那就奶粉。
然后当时呢是大概到第二天之后，
嗯，
然后大家都扛不住了，觉得孩子不吃东西不行。
那是
对，然后后来是喂的奶粉。
嗯。
对，然后中途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插曲吧、
哎
对，比如说我们当时在喂完这个奶瓶之后啊、孩子其实后来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不愿意吸这个妈妈的奶了。
哦，
对，就是我后来那个医生跟我说，就是孩子他这有这种现象叫做乳头混淆。
哦，
对，这个乳头混淆包括流量混淆还有这个乳头混淆啊，就是所谓流量混淆呢，是说，就是因为奶瓶的这个出奶量，它其实比一般的人的这个乳房出奶的要快，
嗯，
没有阻力，嗯，但是呢，妈妈的奶呢，相对来说有阻力嘛，
嗯，
对，包括这个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呢，如果你过早的，比如说刚出生头几次喂奶，你如果你用奶瓶，它可能就会有这个混淆的风险，它就会在吸妈妈奶的时候觉得哦，这不是乳头。
哦，
奶瓶
想蒙我，我不吃，
我不吃，别蒙我，
啊、
不认了，
不认了。
嗯，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挂乳旁啊，就是等于、
嗯、什么
什么玩意儿？
什么叫乳旁？
乳旁是一种装置。来，我跟你们讲，
不是你自己做的吧？是不是你自己弄的？
不，
啊、
这做不了、
哦、
这个难度有点大。对，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罐子的。这罐子呢、
啊，
里边你可以冲上奶粉，
嗯，
然后它这个罐子下边有一个小细的硅管，
嗯、
非常细，你可以贴在那个妈妈的乳头上，
嗯，
拿那种透明的医用胶带，
哦，
贴上之后呢，这样的话呢，孩子在 吸妈妈奶的时候，
明白了，
其实他吸的是奶粉。
哦，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减少他对这个奶嘴的奶头的这种混淆的这种风险。
哦，那他那个最后出奶那个口，它不是一个奶嘴，
对，它是
一个
小管。
哦，
但是孩子也很聪明，他慢慢就会把嘴贴到那奶管上去。
这挺牛的。
对，这个反正这个就是，哎，就是任何方法都有它的弊端吧。
嗯
啊，然后包括后来还通过，比如说那也喂过奶瓶，就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奶头有破损，
嗯，
破了之后确实不能吸了，那就只能用奶瓶奶嘴儿。用奶嘴儿喂了，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奶头又恢复了，这个人的这个奶头又恢复了。
哦，对对，
他再回去的时候其实又有问题了，
嗯，
他又不愿意喝了。
哎呦，
那么就是让他恢复他那种天生的嘬奶的这种习惯。怎么恢复呢？就是拿你的手指食指，
嗯，
放到他的嘴里
啊，
让他嘬。
哦，
对，
那这跟那也不一样，他回头就习惯这手指头了，他就认手指头怎么办？
不是，因为手指头它的这种口感，
哦，是皮肤的质感
是
吗？
是
吧，
哦，
是吧，哦，那你这手指头不行，你
我当时就挑这个哪个
最软和的是吧？
对对，跟大小跟那个妈妈那最近的嘛。
好嘞，
对，然后这么去做，然后慢慢的就是反正调整，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哎呦，这喂个奶怎么这么费劲啊？
还是就之前我一开始刚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嗯，
就会有一些亲戚什么的，他就托我从日本买那些奶瓶回国。因为那时候好像大家就比较讲究，去日本买什么那什么贝亲啊，
对对对，贝亲
啊，那种奶瓶回国。然后我说那我到了那边我才发现它特别多种，
没错，
它有不同型号，不同大小，然后各种各样的。然后我就说，然后有喝奶的，然后上面还有什么喝果汁的，还有喝各种全不一样。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那我买哪一种？他说我也不知道应该买哪种，你查查吧。然后我说我查查行，然后我就回到宾馆，我就上网去查资料，
嗯，
我才知道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人工就是奶瓶吧，
对对对，
奶瓶的那个奶嘴儿，他是极力去
重
现，
没错，
模仿母亲的乳头的样子和口感，
包括流量，
包括流量，
对对对。
然后呢，不同的月份的孩子用的那个奶嘴儿。那个还都不一样，
对对，
它细到什么0到1个月，1到3个月，3到6个月，6到9个月，各种各样的，
是是，
特别多。然后有软的，有硬的，哎呦，我觉得这个真是学问。对，
而这块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有点，我觉得啊，
嗯，
自我评价有点偏执。
哦，
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跟他妈妈也是商量，就是希望是能够母乳喂养。
嗯嗯，
对，因为母乳去，毕竟它比奶粉的这种营养啊。对吧？还有针对性要强得多，就针对孩子。原来我看过一个那个单子
啊，
一个对比表，
嗯
啊，奶粉它的这个，比如说啊，具体的里边含量我已经不记得了，
嗯，
但是我对那个比例很清楚，就是大概，比如说奶粉，它里边你再好的奶粉，最牛的奶粉，你买来以后，它里边所有的营养成分，你列一个单子，可能有十几项、20几项，
嗯，
但是一般的母乳啊，至少有6、70项，
嗯
啊。它里边的包含的这种活性物质啊，
嗯，
还有这种免疫的因子啊，
嗯，
对，都是奶粉不能比的。
对，所以说咱们经常会在那些什么各种医院啊，
对，
甚至户外广告啊，看到那什么母乳喂养好，
哎，
这个是没毛病的，
这是没毛病的，
就是好。
但是它其实我觉得现在咱国家缺少一个就是，告诉母亲如何正确的母乳喂养的这么一个培训。
嗯，
哦，
对，因为如果其实大部分的人认为，哎，我生了孩子，他自然就会吸，
嗯，
对吧，
嗯？
我不需要人教我，就像我上厕所一样，对吧？当然上厕所也有人教了，小时候也有人教，这个比例，这个比例不太好。
我都挺大才会学会上厕所，我都露天，就是
我天哪，
啊，
野孩子，
特别野，特别野。
但是整个的这个，就像我们家这个，就是喂奶的过程中，其实就遇到很多问题
哦，
嗯，很多问题之后呢，当时后来我们找了这个母乳咨询师，
嗯，
去解决这个问题。
哦，还专门去做这方面的咨询，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其实还挺专业的。然后慢慢的才把这个校正过来，但是当时我想，如果没有这个母乳咨询师，
嗯，
那可能我们要自己走很多的弯路，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母乳喂养现在就是，当然倡导的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还是要让更多的人生孩子之前，
嗯
啊，就知道如何去正确的进行母乳喂养，包括母乳喂养可能面临的问题，
嗯
啊，就是你要确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决定做这个母乳喂养的事儿，都其实要比喂奶粉要付出的更多。
对，这个感觉这奶还挺深的，就是你得多了解一下这里边的这个 情况啊。
是 是, 是，
对，而且刚才说的是这个喂奶的事儿，
对，
还有一些其实它不是哺乳行为，
对，
但是你就又躲避不开的，
对，
比如说这挤奶，
对
对，这事儿我
挤奶，
我
跟你说，
挤奶那不叫挤奶，
啊，不是挤奶是什么呀？
不，你说那是吸奶吧？
对啊，
哎，好，不，
哎，
你这吸是吸，
啊，
挤是挤，是这样的，吸奶呢是因为比如你胀奶。
我啊，我啊，
对，比如说这个，你胀奶，
我胀奶了，
你胀奶了，你用这个吸奶器，对吧？
嗯，
手工也好，电动也好，把它吸出来。
嗯嗯
啊，那挤奶是什么意思呢？挤奶是说，因为我确实遇到这个情况了
啊，
就是不是所有的吸奶器都能把奶吸出来的。
哦，
对，不同的这个乳房的形状，
嗯，
包括乳孔的大小，
人跟人不一样，
人跟人不一样。
嗯，
但我们家就是吸不出来。所以呢，后来就跟那个母乳培训师、母乳咨询师学的，这叫做马太式挤奶法吧。
哎呦，听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两只手，你知道吗？
我天，
就是，就是真的可以做到。
不是你别伸我这儿了。
哟，小欧老师，
严肃点啊，别瞎说啊。
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你里边发炎了，
嗯，
啊，就是经常会遇到嘛。
嗯，
发炎了或者里边有肿块的时候，
嗯
啊，你吸奶有时候吸不出来
啊，
他必须用这种手法，
嗯，
去把它挤出来
啊。
哦，
对，那我就会，
那你以后就成为这个什么？
但是我没法做这个，
对对对
了，我没法做这工作
啊，
由于性别的原因，嗯，
哦对，
哦只能女性做哈。
那是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挤奶法呢？是因为确实你请一次这个母乳咨询师到你这儿。帮你去排除一下这个乳房，这比如说肿啊，
嗯，
对吧？该帮你挤奶，把奶挤出来，因为你乳房空了以后，它才能这个乳房才能得到一个释放，
嗯，
才能不断的有新奶补充进来。
哦，
对，因为那个你请一次母乳咨询师帮你去挤奶的话，也是好几百呢。
哎呦，那不便宜啊！这个，
就是
不是这个东西它不吸不挤，它会怎么样呢？
不吸不挤的话，就会很肿很胀，
然后呢？
然后就会非常的疼，最后发炎。
哦，
最后得到乳腺炎的地步。
那，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吸奶或者是挤奶啊，这个说法，
嗯，
是自古以来就有吗？还是近些年才有的？就说白了，就是古人吸奶吗？在没有吸奶期之前，这古人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呀？
我觉得古人也没奶粉吧，这孩子必须得吃奶。
对，
就是人肉吸奶法，小孩一直在吸着呢。我第一次知道吸奶这个事儿，就是我一个就是。原来工作的时候，同办公室的一同事，然后我大学学姐，我们俩关系特别好。后来她怀孕了，然后生孩子，然后在家好像过了几个月，三个月，
嗯，
后来又来上班。
对对对，
来上班的时候，她就跟我说：“说我现在上班，我跟你说负担可大，跟你们不一样。”我说：“我说有什么不一样？”她说：“我定期得吸奶。”
是的，
我说啊，我说是什么意思？然后她就把那个装备拿出来说：“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他就跟我讲说，这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他就得吸一次。
他这个时间是根据这个孩子的，
嗯，
吸奶的这个周期。
哦，根据孩子的周期。
对，他实际上正常的这个喂奶的频率，
嗯，
他是要固定的，
嗯，
是跟孩子要同步的。
哦，
啊，他为什么要吸呢？是因为如果他不吸，他可以肿。当然，如果就是发展的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会乳腺炎。但是如果即使不严重，他慢慢就回奶了。
哦，什么叫回奶？
回奶就是说就不分泌乳汁了。
哦，
你比如说，如果正常孩子是，比如说三小时一吃，
嗯，
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早晨你喂了，对吧？白天你都不喂，
嗯，
你也不吸，他奶就这么肿着，他肿着，他身体就会告诉你说，哦，孩子现在不需要奶了。
哦，我这个我想通一件事儿了，因为我身边朋友好像有那种哺乳期特别长的，
对，
他可能有喂到两三岁的，
哇，有
都
有
有，
对，
那他这个逻辑可能就是你说的逻辑，就是你一直喂，
一直吃，一直有，
他就一直分泌，
是的。
但如果你喂着你把它停了，你的身体就自动就说啊好 ，OK， 这个
反正你也不需要了，
这个结束了。
中国好多那个古代的那个传统的故事，不是老好说好多有的人要吃到什么五六岁什么的，也有人古代故事里边会讲这种。现在听起来还是可能是有可能的，当时觉得是瞎扯啊。
那吸奶器这个，我觉得它大部分是为了解决这个就是上班的妈妈，
嗯，对对对对，
对对对，
嗯，
那在上班的时候，孩子吃什么呢？
吃头一天吸出来的奶。
哦，这么着？
对，就都得在那个点儿，
隔夜奶。
对，
哦，
对，有可能是奶粉。 啊，有可能
也可能是奶粉，
有可能是奶粉。然后因为我那同事，我学姐，她就是白天在公司，她就是洗完了以后装在那个袋里，她有一个那种小冰箱，她就放着，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回家她就带回去。
对，
就那样，就特别就我就觉得好辛苦啊，
太不容易了，
是是
啊。本来因为以前就是对这没概念嘛，就觉得说孩子饿了给他吃奶，
对，
吃饱了就睡，
就歇着，
想的特简单。
像我小时候说到这个问题，就我小时候我还问过我妈，我小时候我妈在工厂，工厂呢都有这个类似于幼儿园，
哇，那时候恨不得就帮你养，
对，他就是帮你，
我小时候就是那样，就单位帮你养。
然后所有的孩子，比如说到吃奶点了，所有工人来这儿喂奶，
对。
对，是这样解决这个
集体喂养，
集体喂养，
嗯，
就是你妈妈就你可以不上班了，就是至少这个半个小时你来喂奶，
嗯，
所以就也就不需要洗。
然后他们去上班的时候，那就有人看着，
对，
这叫什么全托啊什么的，
对对，就是
我小时候就有，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嗯，工厂，
哎呀，还是以前好，现在感觉大家这压力忒大了，
对，就是
对，
就是，反正现在的母亲，我觉得如果你没法全职在家带孩子的话，
嗯，
确实就
特别辛苦，真的，
你又想给孩子更好的一个，对吧，从小吃的东西你让他吃的好的话，那你确实要付出的就更多。
哎呀，本来我这准备了好多问题啊，就想跟王总这个请教一下，看看到，
谈不上谈不上，
对，看看到底是劝退我还是这个劝退我，对，结果光喂奶的也聊这半天。对，那么这个吃喝拉撒啊，咱们这个吃喝基本上就在一块了，
是，
对，
这个拉撒这事儿咱就不往深了聊了，我就问一句啊，
对，
这换尿布这事儿你会吗？
不，这个肯定得会啊。就是换尿布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家，有的时候是孩子，有时候就是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他不会那么顺从你。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不会说，说哎换尿布了，他就批好了
啊，
等你换，
来吧。
对
啊，
不会有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基本都是，比如妈妈喂奶的时候，他躺下了嘛。我给他换个尿布
哦，趁人吃饭时候偷摸给人换尿布，这人，
啊。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就是我基本我跟我老婆是大概换尿布的，应该是一人一半吧。这个工作量吧。
哦，
然后是这么一个。
你这是跟谁学的？这是
这个就是不用学吧？
这
就是不断的试错，
就很容易。嗨，哎呀，
那孩子做实验，
小虎太可怜了。
就是啊，你，比如你裹上之后发现它漏了，那你就想办法，对吧？或者漏屎，那肯定是不对嘛。
有没有漏到过你身上？
漏到过呀，或者漏到过床上，
啊，
对吧？其实漏到我身上倒很少，因为你裹上之后，你也不是经常去抱它嘛，对吧？所以这个机会少一点，但是漏到床上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啊。
另外就是，比如说它那个环贴的那个扣，它有的是比较硬的嘛。粘上之后，它那个硬的地儿，你还得尽量的拿那个它其他的那个部位给它盖住，
就别卡着，是吧？
否则的话，比如说容易卡到这个孩子的这个肚子上啊，勒出红印儿啊，
哎，
对吧？
哎呦，这感觉忒麻烦了。我觉得这还不如那什么小猫小狗呢。小猫你差不多一个多月俩月就能教它用猫砂盆了吧？
对，
它就能自己上厕所了吧？这小孩这个，
我就给你灵长类动物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不行，
生下来什么也不会，不会吃，不会跑，不会弄。你看那小猫小狗，很快它自己叭叭叭跑走了，
对
对吧？
对，
那什么小马什么小羊，生下来
生下来就会跑，
生会就会跑，
没错，
对吧？后来我之前还专门研究过这问题，就是我就是看这，我觉得为什么呢？后来就是看了一篇学术报道，说这个灵长类动物如果发育到
像小，啊，对，这个我也知道，
小什么马呀，羊啊，
那个阶段，
那种阶段肚子里放不下，
哦，
它会长得特别大，就没法去孕育那么长时间，所以它只能在这种就算什么呀，
半傻不黏的状态，
对，半成品状态就生出来了，
对
啊，类似于这样，
是。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哎呦，我问的都是一些我一想起来脑袋就疼的问题，就这个。不让睡觉，
对，
就不让大人睡觉，对，他到底是怎么个不让睡觉啊？
这个不让睡觉这问题其实就是晚上吧，主要孩子比如说因为各种身体不适啊，比如或者是早期的这种肠绞痛啊，大部分都有这个问题。
肠绞痛
就是
肚子疼，
因为小孩的肠子还没有发育完全，那他在发育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各种疼痛，这个就是各种疼痛吧。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他不舒服了，
他就会哭啊，或者是比如说，吃奶吃的不够啊，他也会哭，或者是
就饿哭了
，或者是比如温度太高了啊，
热哭了
啊，
或者是比如说长红疹子，就是长那个湿疹
啊，
痒哭了，
哎呀，
或者比如说这个撒了尿了，时间太长了，那个 呕哭了，
听成跟呕大哭似的，还呕哭，
呕哭了，
呕哭了，
对，就是各种哭，但是都是基本上肯定都是身体上的不适
啊、
嗯、造成的这种。
反正一哭，你们就得赶紧起床，
对
呀、啊，伺候着，
你就得。你得对吧？这你得陪伴他呀、嗯，是吧？就晚上，而且有的这种疼痛或者是这种就是不适，是我们没法帮他的，
嗯
啊，只能陪他啊。比如说肠绞痛这个、
啊，
你说你也没有什么特效药
啊，
对吧？你也没有什么手法或者医疗的手段去解决，因为这个问题它就是一个这个生理现象。
那就怎么着？就等到他不疼了、
嗯，
你只能用那个飞机抱的方式。
飞什么？
飞机抱啊！再给你讲讲啊。
哎呀，王总，
我只知道公主抱。
飞机抱呢是说。把你的手
啊
贴在孩子的肚子上、啊
哎
嗯、
让孩子趴在你的这个两个臂兜住这个孩子，然后
脸冲下，
对，脸冲下，
嗯，
然后呢类似于你孩子不就是飞机了嘛，对吧，
嗯，
脸冲下，然后两个胳膊是分开的、
嗯、
这样，
对，这样的话呢是增加你，因为手心是热的嘛，
对
对，然后也有一些压力
哦、
会让他这个增加他的肠蠕动，
嗯
啊，让其实是缓解，其实就是缓解，
嗯，
让他有一个，
那就跟那个大人肚子上捂一个热水袋似的吧，
对对，
是不是就那个概念？
是是是，但是因为孩子你没法给弄热水袋啊，
那太烫了，
对，而且你这个温度你也不好控制，
嗯，
对，所以最好就是拿手啊、
嗯、
托住他的肚子，然后给他抱起来，
嗯，
飞机抱，这样的话你晃一晃，晃一晃，晃个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他过了那段时间，哎，他也就。慢慢也就睡了。
那这小孩他晚上就是睡什么什么一宿睡觉这种事儿，
睡整觉是吧？
对，睡整觉这个事儿得多大才可以能睡整觉？
反正这么说吧，我听说睡整觉都是别人家孩子，
就没有啊？
不，这都是别人家孩子，
不是不是你不是，我说你们家就没有，
我们家没有过，
不一岁多了还不能睡整觉呢？
到现在14个月的话，因为是这样的
啊，
一般那个
崩溃了，
母乳喂养
啊、
因为他母乳他这个能量，
嗯，
母乳乳汁中的这种热量，
嗯，
它没有那个奶粉热量来的足。
啊、
再加上如果你的奶量又不足，没有那么这个充盈的话，
就撑不了那么长时间，
对，撑不了那么长时间、
啊、一会儿
就
饿了，
是吧？
对，所以一般来说，你晚上起个一两次喂奶，其实也很、
嗯、
就是在我们家现在都很正常，
就是饿醒了。
对对，其实就是要奶喝。
啊、
不，他这哭来哭去啊，有那么多种哭法，你听得明白他是哪种哭吗？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哭就那么几种原因嘛，刚才不说了吗、
啊？不是，原因是一样，但他哭法会不一样吗？
会有些许的不一样，
嗯，
但是我一般都不会通过这个他的哭声去识别
啊
啊，我只要哎一哭，我就先想他现在处于什么状态，
哎
哦，
对吧？比如现在什么时间段？比如一般来说，黄昏的时候，尤其是4-5个月是吧、
哎？
小的时候、
啊、悲伤了，
对，
对
是吧？夕阳无限好、
有可能 啊，有可能是悲伤，
啊、
对，
悲伤。
黄昏闹嘛，孩子都有黄昏闹，
嗯、
到了黄昏5-6-7点的时候，孩子就特别不稳定、
哦，
精神状态就特别不稳定，
文艺了，你看，
对，
啊、
特别不稳定，就觉得哎呀，不行，一天要过去了，
对，为什么我还不会走？
对，很急躁，很急躁，
啊、
急躁
就造成了这种哭泣，就是其实就是通过时间段，通过他处于什么位置，他的这个姿态、
嗯、
包括之前的一些经验，
就解决他的问题，
就解决，
是不是就是饿了胃，
解决不了就陪伴、
啊、
就这样。
哎呀，
那你说陪伴的事怎么定义、啊、是说你只要是说能看得着他就算，还是说你得
这个、陪伴这个事儿可以说得很深啊、
哎、
就是这个叫有高质量陪伴
哟，这怎么说？
嗯，
就是从这个母子关系上，父子这一个家庭，从养孩子的过程中、
嗯，
高质量陪伴是说，你去察觉他的各种的反应，
嗯，
而不是说你坐在旁边，他只要在旁边玩，你就拿手机这么看着，
啊、
这不叫，这也叫陪着
啊，
这不叫高质量陪伴。
手机都不让玩，
那不能玩
啊，
对，
那你玩什么呀？
就因为
玩孩子呗，还能玩什么？
不是，你就得不断的关注他，
他跟这。他玩他自己的，你盯着他干嘛呀？
是这样的，孩子大部分其实就是都是希望被别人关注的
啊、
小的，尤其是越小的孩子，
嗯
啊，你给他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孩子这个就像一个海绵，
嗯，
你给他足够的关注，给他足够的爱，啊，当他收到这个，他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开始向外释放了。
有，
对，那他就是会给别人，会给周边的人更多的爱和关注。
我天，这跟什么似的
啊？
你给我一个希望，还你一个未来。
对，但是只不过这个
投我吧，真的，老板你投我吧，真的，我这项目一定能成啊。
就是对于我觉得像比如像咱们这代的家长吧，
嗯，
相对来说还是希望给孩子更好的一个未来
啊。你是说就是你们当家长的时候，
就现在嘛
啊，
四十岁了
啊，
对吧？这个年岁
就指的不是咱们的家长，
是不
是咱们当家长？
咱们当家长就是我们这代人。嗯，还是会更在意一点对孩子。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咱们小时候那个接受到的这种关心比较少啊？反正我不知道你们俩，我是我觉得我挺需要关注的，就是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我挺需要被关心的。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缺少像王总这样的，哎，我怎么感觉亏了？
叫爸爸。
终于这句台词登场了。
太不要脸，那你是不是得多教几次啊？来教我一下。
对，就是、哎、反正至少从那个儿童心理学上来说，
嗯，
就是孩子在三岁前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嗯
啊、就这个时间他吸收的东西越多，因为他是很敏感的。虽然你们觉得他可能流着哈喇子看着你或者看着什么东西，其实他都是在观察。
啊、
嗯，他只不过他没有表达的能力，
还没表达，哈喇子流一地了都。
对，他就是看着你，然后慢慢你就发现哪天突然他某一个举动、
嗯、
啊，就好像哎，我没教他呀，
嗯，
但他就会了，
学会了，
对，就学会
cosplay 模仿，
对，就是模仿
，
从小就模仿。
嗯、
啊，
然后就是像我刚才说到这个，像咱们这一代人，因为更关注孩子嘛，
嗯，
所以就是反正就各种学习，比如刚才我说的一个什么儿童心理学啊，
嗯，
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你给他越多的关注，你给他越多的爱，对吧？他哭了，你就尽量去安抚他。
嗯
啊，就是现在也有很多说法，就是，有些人说孩子哭闹的时候，你就应该尽量的去呵护他，需求你就尽量满足他。
嗯、
啊，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你不能惯着孩子，对吧？这个他比如说他如果有一些不符合需求的这种，或者不符合现状的这种需求，你就应该去教导他。
嗯，
但是我是觉得。反正孩子至少三岁前应该还是一个靠直觉，
嗯，
去决定什么事情该做和不该做的，你没法跟他讲道理，
说白了就不讲理呗。
对
啊
啊，
对，所以呢，我们就反正我们的思维就是说，反正你要什么我们就尽量给，
嗯，
对，你要关注我们就给关注，
你看，
对，你要爱我们就给你爱，是不是？
哎呀，
太幸福了，
这种眼神看着咱们俩，哎，不是我真发现王总是一个特别擅长学习的人。
哎，因为
王总就是对一个事情感兴趣之后好琢磨、
嗯、
然后就找一些书，然后就去看，你看现在学什么什么心理学，
哎，
之前弄的什么新风系统自己也去学很多材料。
是是是是，
王总应该是搞学问，搞学问啊。怎么样李叔
啊，
听这王总介绍这个养孩子
啊，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胸有成竹？
感觉不怎么样的，还能感觉怎么样？
这不都教你了吗？飞机是什么？
对对对对
啊，通乳什么？
听着就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都想别人给我飞机试，我还给别人飞机。
我说那是因为你还没孩子。
不是，
不
就有动力了。
我这么着，你要是在现在现场哭，我就、啊、我
那就咱俩一块儿呗。你一人可能不行。
你们俩给我那就不是飞机试了，那人都撞柱子了。
巨的
巨的，哎呦，太刺了！不是，我是刚才说的，都是说这孩子生了之后啊，你要做什么？我觉得要做什么这个东西呢，反正听着就挺累的。
是，
对。但是说实话，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事儿的一个心理的深层的恐惧，
哦，
更大的来自于说我有什么事不能做。
嗯，
就是我失去了什么？
嗯，
比如说刚才你说晚上不让睡觉，这失去了睡眠嘛？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最近可能睡眠一直不太好的人，一听不让睡觉，我这一脑门子就开始发愁了。
嗯，
但你如果你再加上一些，比如说，就必须啊，我不是说这东西是不得不，而是他是应该为孩子付出的这些时间。对，因为我有好多朋友就是说，哎，生完孩子之后，就是以前的这些爱好全没了，
嗯，
被动放弃，
好多，
对，看电影是吧，踢足球，
嗯，
打麻将。对，反正就是能戒的都戒了，因为真的是出不了门。
嗯，
不，这个我说的话，我想想就觉得说，是吧？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由，王总，
对
你失去了自由吗？
自由有啥用啊？
有啥用？
已经不在乎了。
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你忘了？
这事儿是这样的。
哎
感觉王总要胡说，来
有啥用？
说说说，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花吧，花和草，对吧？你看你在街边长那些花草，那些野草长得特别茂盛，
嗯，
它就会抢占那其他草的生存资源，
嗯，
对吧？那孩子也是这样的，
哎，
就是如果你的关注点更偏向于他，
嗯，
那他势必就要从你的这个时间中挤压更多的这种精力去放在他身上，
嗯，
你就不得不去把一些其他东西给他暂时的搁置掉或者抛弃掉，
嗯，
这个是一个你不能两全的事儿。
我知道，那么我觉得他有个大前提是说，你就真心觉得
对
他比你自己更重要，或者说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你照顾他比你出去看个电影更重要，你要心甘情愿的接受这个结果。
对啊，是这样的呀，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出来录节目吧，
嗯，
每次出门之前啊，他都会非常的那个不舍的看着你。
哦，现在已经能不舍看着你了。
对，然后会、
啊、
会哭闹啊、
嗯，
会非常的痛苦的那种表情，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因为你是全职跟家带孩子，然后养成他的这种依赖。你要是每天都上班的话，他肯定就习惯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啊。
像我们家孩子，前一阵我老婆因为也想找点事儿干，
嗯
啊，所以呢，但是又不能找那种就是占中长很大时间的很长段时间的，所以就教古筝。他其实是一个很古筝老师
哦，
大概出去了五天，是每天下午出去，孩子几乎每天晚上随着时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第四天，他的这个哭闹的程度就会与日俱增。
啊，会越来越严重，
会越来越
不是越来越习惯，
不是越习惯。
哎，
但是当到他第五天的时候，他习惯了。
哦，有这么一过程。
对，他习惯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他的行为会有改变。
嗯，
比如之前他跟父母一块出去的时候，你给他放在一个院子里或者一个游乐场里，他会完全不顾父母就出去玩了。
哎，
因为他觉得很安全。
嗯，
你们不会走。啊，但是呢，现在呢，我就发现他会出去走一会儿，然后就会回头看看。
哦，
确认你们俩还在不在啊，就会多了这么一件事。
或者说我觉得他就是通过你们比如说出去上班也好，出去办事也好，
对，
他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多了一层理解。
我觉得是多了一层，你说到理解，我觉得这个词儿也理解是说、
嗯、
啊我接受了、
嗯、
啊是要理解，
嗯嗯
啊，他这是说适应，
嗯嗯，
而不是理解，
就是他多了一层、
认知吧，
对，多了一层认知，
多一层认知，
就好像说他原来，如果我去理解你这个事儿的话，就好像说他原来觉得他没有想过爸妈不在家，
是的，
还有这种情况会发生，
嗯、
对 对，
结果后来发现，哟，真的会有这种情况会发生，
嗯、
对，
他知道，哎呦，不是说他们永远都在，他们可能会不在我身边陪着我，
对，
对，但当然，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吧，也不一定，万一他是因为长大了以后，
这种事情
他懂
得
多了，
从
对吧，
就是从这个孩子就是在一岁多以后到两岁之前，
嗯，
有一个这个分离焦虑期嘛，
嗯
哦
啊，在这个阶段里头，其实至少反正课本上或者书上是这么说的啊。
嗯，
就是还是应该尽量的给孩子安全感，
嗯
啊，然后减少这种分离的这种事件发生吧。
不是，你说的都对啊，
对，
但是首先像你们家这种两口子全都全职带孩子的，这全中国估计也没有百分之几，
是
对
是。
第二个就是说，哪怕你有这个时间啊，你也不用上班，那你把你那些什么平时的兴趣爱好就都放弃了，什么看电影啊，你也不看了，这个健身你也不去了，
嗯、
是吧？
我也从来没健过身。
王总这人看着又瘦了，
对，
是不是最近健身了？
对，就是你真的觉得没问题是吗？
嗯，我觉得没问题。
你觉得没问题？
你是觉得没问题，还是说觉得现在我只能这样，我先把这段过去，以后再说？
我觉得这是个阶段吧。
是吧？我觉得就是
这肯定这是个阶段，
可能是现在。
但是你说心里真的就是完全的非常适应吗？其实也不是适应，
嗯，
对，
也不能说是我就特别享受这个状态，
嗯，
就是你心里惦不惦记一些，比如出去玩啊，或者是比如跟朋友聊聊天啊，其实包括我，
嗯、
包括我爱人，我老婆，其实
包括你们俩同时出去玩的这个事儿，好像现在就不太行了吧？
是 是，
我想着，
对对对，
比如你们现在的生活里边，你们能俩人一起出去带着小孩一块儿去的，能有什么事儿啊？
对，
我就什么逛逛商场，我看有好多遛孩子的嘛，
有啊、
对吧？
有去早教中心。
那人家不去你们都没有意义啊。
以你们俩为核心的活动、
啊、
还能带孩子的有吗现在？
也就是在他们比如孩子睡觉了之后晚上、
啊、
嗯
啊八九点睡觉了之后我们俩能聊聊天啊
啊在家里啊
对啊
我说出门。
出门
哎，真想不出来。
那就得他奶奶就得来了。对，就比如说睡觉了，睡着了，
嗯，
然后他奶奶看一会儿。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能带着孩子出去陪你们俩玩的事儿，等于就没有呗。
那没有。
那没有，说理直气壮。
对，那没有，只有早教中心。
不是孩子，
现在你带他出去，那就是伺候他
啊、
嗯，怎么可能陪你玩呢？现在
这倒是，除非是再大点儿、嗯，就是说别人，因为像我表弟他们有小孩嘛，
嗯，
大概三岁多，他平时带着小孩出国玩，去日本什么之类的。
是，
虽然也是伺候孩子，但是你至少可以把精力的一部分放在这个玩上了，而不是说全部时间用来照顾他。
我没到那时候，我不知道
啊。对，
哎，所以听王总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一件事儿、嗯，就是因为这些年，比如说我之前工作的地方有好多都是就是在西单嘛、
嗯，
全是商场，然后我住的地方边上也有大商场，
对，
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去商场吃个饭啊，看个电影什么的，
嗯、
我就会发现这种年轻的父母带着小孩儿逛商场、
嗯，
我当时其实挺不理解的，我说商场里边
是
这室内是吧？你带着孩子接触大自然、
嗯、
是吧？咱们出去玩多好啊，外边什么蓝天白云是吧？草地是吧？
嗯、
河流
是
看看多好。后来听王总这么一说，我知道了。没法去，因为这孩子要吃奶怎么办啊？
不是，荒郊野岭才适合呢，就直接就喂啊，
直接
商场里怎么喂啊？
商场里不都有那种什么什么
母
婴
室？
母婴室吗？
好多地儿都没有，
这是高级商场，
高级商场有、啊，
我去的地方都比较高级，我看里边都是有，
是
吧？
是
而且那地方有好多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个游乐项目
啊，
有好多什么。大一点的小孩可以玩那种什么攀岩什么类似于那种走绳子，小点小孩特别牛，就是有的商场里边就专门提供给小孩打滚的地方，我就看有好多小孩就是有一斜坡，就是在那咕噜咕噜咕噜就打滚的特高兴，我哎我说这有什么可玩的？
是，
但可能对于这个父母来说，如果你们两个也想出去，
对，
也想带孩子出去，可能选择的地方就不多了。
对，
我是觉得吧，可能王总还是他比较在意。
王总是
比较在意，就是我认识的朋友这边，
我承认这一点，
是吧？有那种养的特别野的，就是岁数跟咱们差不多的。
嗯，
对我一姐们儿，当时小孩也肯定不到一岁，可能七八个月，带着小孩去迷笛了。
是，
然后对，
摇滚了
当时对啊，摇滚了，而且不是说去玩儿，当时他就是我们一块在那个迷笛摆摊儿。创意市集
哦，
然后王总也认识啊，贝贝姐，然后地上那个铺一大块那个布嘛，
破布、
啊、是破布，上面摆了好多我卖的东西，对，各种小玩意儿，然后把孩子扑克牌什么之类的，把孩子搁中间，
哇，
然后这好多人过来，
孩子也卖了，
对、啊，好多人过来一逛这创意市集，惊了，哎呦，这孩子真的呀，吓一跳，对，是那时候小孩连翻身都不会呢，
我天，躺那儿啊，
对，就躺那儿，就扔那儿，现在我还有照片呢，
这个真是摇滚了，
特别野，
王总敢吗？
这
样这
不敢，不是你这我对我来说，你说这种场景，对，我想的就是，就不说别的啊，不说喂奶，你说蚊子怎么处理啊？
蚊子，
对呀、
啊，夏天大快晒死，哪有蚊子？
那晒死怎么办？
晒死怎么办？不知道，反正那孩子，那孩子现在小学五六年级了，我活蹦乱跳，比他妈都高了。
哎、呀，
对，就是特
孩子，我觉得长大
特别野，特别野，
不管你怎么养都能长大。
嗯，这倒是。哎，你说如果你啊，如果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出门，甭管是去什么早教中心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然后如果你突然着急要上厕所，
嗯，
那这个小孩怎么办？
带着他一块儿啊？
不是，小孩他
没问题，你上大号小号啊？
这不是大号怎么办？小孩
大号你搁哪儿、啊？
对，你搁哪儿啊？
小号没问题吧？
小号也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啊？
就小孩他不会走，你得抱着他呀。
你抱着就行了，你不影响你上厕所呀？
啊，
一只手抱着就行了呀？
啊，你真有劲儿啊！我俩手都抱不动。
不是你，但我觉得你说那个问题肯定是你刚才说那个，说你抱不动、
啊，
肯定是你没有从小一直抱到现在。
那
是
对啊，所以你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训练，
那就是我的孩子，真是乱了。这
我现在。单手对吧？单手直接就起来了就
啊、
嗯，就是很
不是。那你上大号怎么办？这孩子往哪
上大号是吧、
啊？
那就没办法了。
哎，我还以为说那就憋着
吗？
对，只能憋着了。
哇，
太惨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养孩子最好是有个帮手？
对，
有个帮手，你说你做点，比如像你说这个事儿，你确实、
啊、
确实得把这事。
而且你还是儿子，你要再生个闺女，小姑娘一两岁的，你把她往男厕所带，
哎呦，
感觉就特别扭。
是，
所以只能去那母婴室了吧？
母婴室男的不让进吧？
不是，母婴室 就是说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啊、
你进去以后把门锁上就完了。
对，就比如你一个男的带着孩子、
哦、
我见过有的男的带小孩进去给换尿布、
哦、
他也进去了。
哦，有道理。不是你说这小孩啊，真的我就想知道这小孩他到底他是个人他还是个动物。
我觉得这个从应该是从动物到人的一个发展过程
啊。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他是人，
挺哲学、啊。
不是、
这个、
一生下来就是人，
对，生下来就是人，
就是尿飞活泥的时候也是个人，
也是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定义一个东西是不是人，你得从他的这个整个的生理周期去看。
哎，
你不能就掐这一段去看、啊
哦、
是不
是？
不
是，但我说他的很多的行为特征都是动物的行为特征啊，
嗯，
啥也不懂嘛，
直觉嘛。就是靠直觉去决定他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对啊，
对，
或者说啊、或者说我说的人指的是狭义的人，嗯，对，就是说能听懂人话，
嗯，
能说人话，
对，
能沟通，我觉得是个人。如果他，
那我觉得这么说吧，我觉得越小越趋向于动物，
对吧？
对
吧？
对
吧？
对，
因为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个事儿就是。全是去年春节了，
嗯，
当时我跟我那个就春节家族大聚会嘛，
对，
我一个表弟叫小林，之前也上过节目，然后他那时候刚生老二，老二应该是不到一岁半岁吧，然后家里长辈嘛就逗那个小孩玩，然后就让他们家那老二就拍巴掌，然后小孩那个时候也不懂，就是是一逗他就拍，然后大人就哈哈大笑，我说这挺好，我说我也逗一下，结果刚逗完老二，老大过来了，
嗯，
老大那时候好像三岁左右吧。然后我跟他说：“哎，拍个巴掌。”那小孩没反应过来，啪拍了一个，然后我就哈哈大笑。然后笑完之后，还被他妈看不过去了，说：“你李叔的欺负你呢。”然后小孩一下就突然就明白了
啊，
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
嗯，
然后就不理我了，
记仇了。
对，然后后来好像就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然后他爸说要来我们家拜年之类的，就问他们家老大说要不要一块去啊？我说不去。他说为什么不去啊？是因为生李叔的气了吗？是，我说哎呦，就是你看，就这两个小孩，就是因为我跟第一个小孩斗的时候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意识不到第二个小孩可能已经是个
大
小大对小大人的那个意思了，他懂一些事儿了，
是，
赶紧给人道歉去，然后去他们家当着他们面说、嗯、你来，你说我拍。你还给人家对不对？是不是
拿大顶都行？我真是
你会吗？
不会，
还拿大顶？
是、啊、他爸跟这说了半天，说、嗯、哎呀，你能这个那个能不能跟李叔和解呀、
啊、
之类的？
哎呦，那小林做思想政治工作非常擅长啊！
对对对对
是
聊了半天，
刚才你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也可以说成是，其实孩子的很多反应是父母影响的。
嗯，
其实我在猜想啊，
嗯，
如果当时他妈不说。说你李叔欺负你的话、
嗯嗯，
其实他孩子也不会有这个想法。
对
对
对，
包括就是，其实两个孩子，两家的孩子，如果在一个公开场合里，
嗯，
比如说你会觉得，哎呦，他是不是会欺负他或者什么的？
嗯，
其实孩子之间，我觉得哈啊，孩子之间其实如果在他不懂事的时候，
嗯，
其实他是没有这个欺负这个概念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一条线，说你们家孩子，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啊，
嗯、
就是你突然觉得说他变得更像一个这种。人的状态了，
我觉得这个分水岭其实就是他能够听懂你说的话。
哎，
啊，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你觉得他可能跟普通的这个动物不太一样。
不是，他就怎么叫听懂？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哎，
就是大概十几天前，在我们家有一箱这个饮料。
嗯
啊，然后呢，我们家就我爷爷奶奶啊，包括我还有我老婆都在一起。
哦
啊，然后呢，奶奶就说那个小虎啊，去把这个饮料给爸爸。
嗯，
然后他就吭哧吭哧吭哧就拿了一个饮料给了我。
哇，这么牛啊，
是他不会说话、啊、不会说话，
人工智能了，这个
这么
比机器人还智能、啊、这个
是对。
那这百分之百听懂了，
对，然后他也会说、
啊、
比如说我妈就是他奶奶也会继续说、
啊、
哎，你把这个给爷爷
啊，
他就拿着一个东西给爷爷，
哎呦
哎呦，
然后给妈妈，然后他拿一个给妈妈，
认人了，
太好使了、
啊、
这个
就是他，我觉得这种基本的概念他已经有了。
会走路了是吗？
对 对
啊，小孩是先会走路后会说话的呀？
我不知道、啊、
肯定的。
是到底哪先哪后啊？
你这说话你得看说什么
啊。
如果只是一些就什么爸爸妈妈，
嗯，
奶奶，
嗯，
奶奶，对吧？
奶奶和奶奶还不一样。
奶奶，我们家孩子说奶奶就是喝奶
啊、
哦，
要喝奶啊、
哦
因为他妈妈可能总是这么说
哦，
喝奶奶，对吧？
哦，
奶奶就是叫奶奶。对，就这种简单的词，我觉得可能会比、
嗯、
会在走路之前就会了，可能爬的时候就会了，甚至爬之前就会了。
那几个月、啊、那是？
爬之前应该是五个月吧？
啊，五个月就会说这些了。
不，我也只能说妈妈。
哦
啊，那爸爸呢？
爸爸那到现在也就偶尔会说说。
你这爹
基本都是
太委屈了。
叫大大
啊，你啊，
大大
还是得用心教，不要觉得是自己吃亏，嗯、
是
吧？啊，你就冲着他，
一会儿就说叫爸爸，
每天说一百遍，
冲着我说呀。来，李叔把那个水递给我。你还不如小虎，你这。
没那么智能啊！哎呀，对，所以就是说，当你发现这小孩能听懂你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呦，这孩子他是个孩子了，而不是一个婴儿。”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点吧。
嗯，
另外就是他知道陪你玩的时候，
陪你玩，
陪
你
玩，
就是逗你玩的时候。
哦，
比如他拿一个，哎，突然就发现了一个猴皮筋儿，
嗯，
拿在手里晃，然后晃着晃，他觉得，哎，我在父母面前，爸爸妈妈就晃一下，
嗯，
然后如果你去跟他抢，
嗯，
他就啪就抽走。
哦，
然后就爬向更远的地方，然后突然反过身来转你，就看你，然后笑，
哦，逗你啊，
对
呀、
啊，
哎呦，
然后他再晃，
嗯，
然后你再去跟他抢，
嗯，
类似这种，
然后前面我
撞墙上是吧？
王总咣当就掉坑里了，
这
这么好玩，
这种反馈嘛，
哦，
他会跟你开玩笑，比如他会知道你有些东西，比如脏东西是吧？
嗯、
垃圾桶里的东西，
嗯，
你不想让他吃。但他知道之后呢，他知道这个事情会引发你的关注，
嗯，
啊，他就会诚心拿个脏东西，然后偷偷的看你一眼，然后放到嘴里
啊，
但是他不嚼啊，
哦，吓唬你、
啊、吓唬你，然后你说话他就哎就开心就跑了，
嘿
呦，然后呢他 再过一会儿再拿着再往嘴里放，
哎
呦，这个本来我想说刚才是什么给谁拿个东西，这个感觉像是训练永素的狗的水平嘛，
也
差不多吧，
有点那意思，
对啊，这个我觉得这比狗强了，
对
对
对，
这是真的，
不是盯着不像夸这是。
对，就是
小虎，
小虎
是吧，肯定比狗强，
虎哥特猛，
虎哥那是
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交互吧、
嗯、
就是他刚是开始跟你有这种除了生理上需求的交互之后，
嗯
啊，我觉得就更趋向于像你李叔说的这个狭义的这个人的概念吧。
那他第一次跟你交互的时候你开心坏了，觉得这太有意思了。
对啊，就是、
啊、没想到，是不是
没养过孩子当然是没想到了。
对，主要是这个变化的那一瞬间，
对，
是最宝贵，因为我们只见过啥也不懂的娃和啥都懂的娃、
嗯、
对，
没见过中间这一秒钟，
是是是，这个瞬间，
这个瞬间
挺宝贵的。包括其实有的时候，我现在因为现在不是跟他妈一块儿就是在家带孩子嘛，
嗯，
有的时候也想工作啊，就是得挣点钱、
哦、
是吧？
嗯嗯。
最近啊，其实有的时候会心理上稍微平衡一点，
嗯、
啊，就是会觉得其实这么陪着孩子，陪他长到至少到一岁半了吧？现在，
对对对、
啊，这段时间其实还是挺感动的啊，就是至少你陪着他，你知道他每天的变化。有你的陪伴他也很开心，
嗯， 嗯
啊，就是这个状态还是就看你怎么看吧，
对，
至少我觉得还是挺温馨的，
对、嗯、虽然他占据了你可能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说全部的时间，但是在咱们国外我不了解，中国其实有多少父母他是没有任何条件
是
去做这样的事儿，他可能也愿意，
对对，
但
是
他
对工作嘛，
对对、嗯、工作的单位的这个情况啊，经济条件各方面，
嗯，
他做不到，
是是是，
对，所以你这个，如果你自己能享受这个过程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没什么问题，
很幸福，我感觉啊，
对，而且前面都是说的这个苦啊，这生活是吧？它也不是只有苦啊，它也有甜，
苦够了就能感受点甜，
啊、对，他你这连爸爸都叫不明白的，这个
是是 是， 是， 是，
对，有没有一些什么瞬间让你觉得特别的？觉得很值得的，
比如说他会突然像大人一样的笑的时候，
哦，像就这种，
对对对，他平常因为孩子一开始
真的这种啊，
对啊，
我天
哪，他之前的笑声就是哈哈一下是吧，嗨嗨，但是他有的时候会连续几声大笑的时候
啊，
那个瞬间其实就是你会感觉很惊喜，
嗯，
很惊喜，
对，但是不能像是他那样，他那不是大人，是大爷，笑像个大爷，
张飞，我这是，啊，
对，就很惊喜。然后他在陪你玩的时候、
嗯，
然后他自己吃饭的时候，自己学会了自己拿勺㧟饭的时候，
哦，
啊，这种变化吧，其实还是，如果你抛开其他的事情的话，其实这一刻还是挺让人感动的，
嗯，
很欣慰。比如说有一次。因为我作为男人嘛，对吧、
哎、
其实又是个男孩，作为一个男孩、
哎、
其实希望他总是对他有说你能学更多东西、
嗯、
学得更早更快，所以我会经常去，比如说我觉得他应该能自己吃饭了，
嗯，
尤其是我 陪他一块吃饭的时候啊、都会想让他教他说，哎，你自己拿着勺吃吧。
哦
啊，但是之前其实都是自己，如果你是为了快，对吧，你就赶紧吃完，其实你很快可以让他吃完、
嗯、啊，对对，
就你喂他是吧，
对，而且也很干净、
嗯、
啊，喂周围也不会是像、
啊、对，
像被炸过一样
满地都是，
对对对，但是呢你让他自己吃不是一种期待嘛，对吧、
嗯、
一种，
你跟他说你自己拿勺吃吧，这句话他能听懂是吧，
听不懂
啊，听不懂、啊、
听不懂，
那你就比划，
对，因为他所有东西都是玩具嘛，对他来说，
嗯，
他拿着勺的时候，你会比如说会诱导他拿着他的手，啊，去碗里面去蒯
啊，
蒯完以后呢，然后慢慢的送到他嘴边
啊，
嗯，
让他去舔，对，因为他其实勺他也一般一开始也拿不稳
啊，
很多饭都洒了，
嗯，
对，然后呢，大概这么过了有一个多月，啊，突然有一天他就，我说，哎，我把这饭放在那儿，我说我干点别的去，
嗯
啊，因为我还要比如说准备一会儿吃完以后得擦嘛，
对，
我就把这个毛巾先赶紧先拿个毛巾来，别到时候一会儿他着急了，就是有哭闹，
准备点物料，
对、
啊，
嗯，
然后我这个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他自己拿着勺，
嗯，
在那碗里就特别笨拙的
啊
在蒯、
啊，哎
呦，
然后蒯完以后呢就往嘴里塞，但是呢其实塞不了多少
啊
啊，但是他塞成功的那一刻呢，其实。我觉得他是挺开心的，
嗯，
因为他塞进去以后，他看你，他期待你的这种
赞许，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就是他，我觉得孩子每学会一样东西的时候，他都会包括拍手，
嗯，
就是两个手在一起拍，就拍巴掌、
嗯、
啊，
这个其实对于一般的小孩，就是在幼龄，比如特别小几个月的时候，他很难拍
哦，
他只能两个手分别晃，
嗯，
他没法做到这种，
嗯，
合在一起、嗯，但是最近他会了。
哦、
啊，每次会的就是突然有一天他吃饭，因为我们每次啊吃饭的时候喂完以后，他比如说每次自己㧟一勺，我们都、
嗯、
哎呀小虎真棒，小虎自己会自己吃饭了
啊、
哦。然后呢，他就会自己㧟完之后，紧接着自己给自己鼓掌，
哇，为自己鼓掌、
哎，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这个、
但是呢，他会把勺扔了，对，然后我们再捡起来，
捡
然后他再吃、哎，吃完以后再扔了勺，再鼓掌。对、就是，
太可爱了，
就是会，就是这种瞬间吧。
哎呦，这种里程碑式的事
件，里程碑，里程碑。
听王总这么说，我自己都感觉真的非常的好。然后我就听，
就是、
我就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我就看李叔那表情，
嗯、
李叔就半张着嘴，然后笑，
等着我喂，是吧？
不是，勺都扔了，没有。李叔就半张着嘴，然后就是看着你，哎呦，我就感觉，哎呦，欣慰啊，老父亲的笑声，
哎、
是，
真
是
的，真的，真的，听着就好。
好，
对
啊、
嗯，
这个
就这种瞬间、
嗯，
但是你说这个，在他就是在帮助他，其实我就是陪着他一起这个、
嗯、
去练习这个的过程中，其实费了很多粮食，
哎、
嗯，粮食、啊，对
对，就是每次吃完，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每次这个满地啊，
嗯，
全是他的脸上、
嗯、
他的胳膊上、
身上、
衣服上、
啊、
地上，全是饭粒儿。菜粒儿，
嗯
啊，但是我觉得都值得。
这是必经的过程，咱们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
是
，
嗯，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说我吃西瓜，
嗯，
因为我不会吃西瓜，然后她就说把我扒光了，放在一个大澡盆里，
对，
然后我自己抱着一个西瓜就开始吃，然后等我吃完西瓜以后，然后我就变成红色的了，说就是浑身上下
浴血奋战，
全是红的。然后我说是吗？我说我妈说对，特别笨，就死活不会吃，什么咬也咬不着啊，然后就一直在那儿着急，然后说每次吃完以后那澡盆里边好多西瓜汤，然后直接放水开始洗孩子，
是这个。
哎呦，真是！
对，包括自己比如会开灯啊，
哦，还会开灯呢。
对对对，
哎呀，
他会有一次他学会了一个台灯，那台灯有一个开关嘛，当、
嗯、
他学会了那个之后，他会每次路过那地儿的时候，都嘣嘣嘣嘣跑过去，
嗯，
然后去拨那个开关，
啊、
然后拨完以后都特别开心的看着你。
哎呀，
就展示自己的这个
才艺，
对对对，
啊、
你看、哎、
技能，
你看我会了，你看我会了，
哎呀，哎呀真棒、嗯！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因为我妈有一句话就挂在嘴边上，挂了有这40年了
啊、
哦，她一直希望有一天我能明白这句话，
嗯，
叫做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哎，
但是我现在还没养，所以我妈这句话还是挂嘴边上。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就是因为我读书比较少啊，
嗯，
哎呦，这太
就大部分
我不骗你，
看电视啊，看电视看电影里，其实我觉得对于在0到1岁的这个养育的这种这个过程的这种描述和这种就是记录，其实电影作品啊什么都还非常少，
嗯，
我觉得啊， 这也是说我觉得对于我生完孩子之后养育的过程中，其实觉得是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领域，
嗯，
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啊，就之前是一个世界，然后你有了孩子是另一个世界。确实如果你在没养孩子之前，你是确实这些细节啊，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细节你是体会不到的，
嗯，
对。但是你体会到了之后呢，你像你刚才说的，比如你是不是知道父母是这么辛苦呢，
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爱你，
有吧，
嗯，
我觉得有，但是也没那么强烈。
反正我是听我身边的有孩子的朋友跟我说过，
哎，
是说他们自己有了孩子以后，
嗯，
就觉得吧，嗯，我比我父母养的好多了。王总有没有这种感受？
是是是，因为其实父母也会经常说那个，说哎呀，你们现在这个养孩子就太精细了，
太精细了，嗯，是吧？
对，然后你看，
啊，
又累是吧？
嗯，
我们那时候怎么怎么样的？
嗯，
但我觉得这个是有时代烙印的，
哎，
对吧？你比如说以前肯定没有咱们现在这么在意，
条件也不具备，
条件也不具备，
嗯。
既然你这么在意了，你肯定就要投入的精力要多，
嗯
啊，时间精力就多，那你势必。
养的就好一点，
养的，嗯，
对啊，
对，
而且那个时候，比如说咱们小时候，父母都是比如双职工之类的，
是，
然后再往上一辈儿，可能也没什么家底儿，
对，
对，就是他不上班，这孩子就养不起，
对，而且孩子还多，
对，他没有选择的空间，
对，
对，那咱们现在，比如说如果都是独生子女，两边四个老人，
嗯，
大家帮一把，对，无论是从财力上还是人力上，其实你们如果想给孩子花更多的时间，这个至少是有可能的。
是是是，
对。但是的确是刚才说的那个，像我也有朋友，会有一些可能是更极端的说法，就是说他养了小孩之后，才更加觉得自己的父母真的是不会养孩子。
哎，
对，他会有这样的
那么说，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你不用说，因为其实你之前的那个，比如说你一两岁的记忆，你就不太可能有，
对
吧？对，你就是看你的父母，就是对你的孩子，
嗯。
的这个状态，其实你能大概感觉出来他会，
哦，对对
对，
对
吧？对，就他就这么说吧，他对你肯定没有对孙子好，
嗯
啊，
对吧？
他对你没有对孙子好，
对啊，就是
隔辈亲嘛，
他是对现在的你还是当年的你？
当年的我呀，
对，当年的你都没有他好，
肯定没有，
他自己生的都没有，
我觉得应该没有。
哎，
你看那爷爷奶奶溺爱这个隔辈的孩子，
哦，这样，啊，
溺爱都不成样，
就即使这样。对吧？
啊，也就那样。
不是，你会关注到他的这个，
啊，
就是这个观念
啊。
我觉得主要是观念的问题。
对，
哦，
对，
知
识观念，
嗯，
就是比如说他会无条件的去满足孩子的各种需求，
嗯，
对吧？比如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会比如说不让孩子去卫生间啊，比如说稍微脏点地儿可能不想让他去啊。
哦，
但是比如爷爷奶奶就说，哎，反正你愿意就来吧，
嗯，
啊，我大不了我就多看着你一会儿。我就多抱抱你，脏了我就给你抱起来。
你说这个我想起我看过一个画面，那个我下楼，然后我们家小区外边那个绿化带特别长，然后我就往外走去取车，然后呢一个那个老人吧，老头推着一小孩，然后呢边上迎面走过来一个大妈，那大妈就跟那老头说，哎，那个孩子吃鞋呢，吃鞋呢，然后
吃鞋呢，
然后我说哟，我说这个小孩口腔期嘛，那叫口腔期是不是？
口欲期，
口欲期啊，说吃鞋呢，然后结果那大爷回答我，当时我都疯了，
啊，
然后大爷回答，啊，嗯，他什么都吃。
我觉得大爷还不错呢，
但人
这真是个大爷，
但是那大妈的意思是说让他别吃，不是让你去解释这种现状。我当时听完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哎呦我的天，
不是，他是吃自己的鞋是吗？
自己这小孩把自己脚塞到自己嘴里，然后脚上穿着鞋的，
练过瑜伽呀，
我天，小孩软了，
就是，
然后他还说，嗯，他什么都吃，我说这也成这个，哎，
这个是有点，
这王总肯定接受不了，
不，这我能接受
啊，
不是
吃鞋能接受，那小孩会走了，鞋很脏的，应该我觉得，
就是啊，你要这么讲的话，可能。
啊，
我有点接受不了，
那可不，
那可不是吗？刚扫地的。
假如说，比如说鞋要是干净一点的，
干净可以吧？
对对，
是你这鞋干净跟赤脚就没区别了嘛？
是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代人，如果是带孩子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情况，
嗯，
一个是说，有想当年啊，当然是自己记事儿的时候，我有一些这个作为小孩的这个诉求没有被爸妈满足，我今天要补偿给我孩子。
嗯，
比如说小时候就很简单，就我们小时候其实。感觉吃零食都是挺奢侈的，
吃零食
买玩具
出去玩
看动画片，
对对 对, 对，
就这些事儿，但动画片还是不能看
啊,
然后
啊，
对，可以看，我就说呀，啊，就是说这个会去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弥补自己当年
的缺憾，对
对，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自己在教育啊，在养育孩子过程之中 可能会不会突然会发现，哎呦，我这个行为啊，而且是一个特指一个不太好的行为，就跟当年我爸妈对我的那个是一样的。
嗯，
这两种情况你会不会有？
我觉得坦率的说，我就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小时候的事我记不太清楚了。
嗯
嗯
啊，我很多的这种就是刚才李叔说这种、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不太能对应得上。
嗯，
我更多的一些就是想法，应该是基于我现在的一个观点，一个观念去对我的孩子，
嗯，
而不会是过多的去想，因为我之前怎么样，
嗯，
所以我就要正向或者逆向的去、
啊、
去对待这个事，
嗯，
这也挺健康的哈，
嗯、
这种想法
对对，因为我确实记不住。
你要让我说，李叔，
哎，
这得分生男孩生女孩，
哎呦，
这要是生一个女孩，
嗯，
那怎么着都成，我觉得
啊，
女儿怎么着都可以，
哎、
要是一男孩。我估计我会用我爸对我的方式来对付他
就那不就是怎么着都不成吗
怎么着都不成
对你爸不是出了名的不搭理你吗
对啊就是这个
没有交流
没有交流啊到现在都没有交流
不是就你为什么要让这种恶劣的关系啊让这个历史的轮回对就一再重复你不应该是吧就当年你就因为你爸老不理你
嗯
对吧你觉得自己缺少关注
是
吧后来就玩命的这个博关注
哎
是吧你不能对你儿子好点吗
不能让我一个人没关注
我天你这是什么心理变态不对你这那我觉得你这得接受这个什么什么父母什么培训再教育你
不过实话实说虽然他不太理我
啊
但首先我们关系并不恶劣。
不恶劣、
哎
啊、
就是我们还是相互很
还是朋友
还是兄弟
还是
很尊重的对对除此以外我觉得就是他这么对我吧就我现在这样哈如果说是因为他这么对我成现在这样、
嗯、
那我觉得我还挺好
的我天什么哪儿好啊
你看大家都这么喜欢我哈是吧、
啊、
汪总也很喜欢我啊
对吧不是那是熟了、
啊、
对不熟的时候天天搭着个脸对就是面沉似水跟老干部似的
对那但是女儿不一样女儿必须得抚养、
啊、
女儿必须得特别特别关注、
啊、就是得要娇惯
你必须要
溺爱
溺爱啊往死里溺爱
哎
呀要什么给什么哎不要都得硬给
硬给还成
硬给啊
不是我想啊我觉得啊我觉着呀、啊、因为我对于这个你说我总不能干嘛呀我这个我这样、就是、
未雨绸缪指不定哪天
我这筹谋四十年了我这还没筹出来呢对但是以前因为有时候会跟朋友聊
嗯
对特别是三十出头的时候老觉得自己离这事儿好像挺近的了
哎、
嗯、
对就是会经常跟朋友瞎聊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表达这个表达并不代表我真实想法啊但是就那么一说
啊
就是说我就要闺女、
嗯、
我只要闺女我要生一儿子我就扔海里那种
哎呀
这就是
你这太狠了
就是极端表达嘛、
嗯、
来表达我想要女儿的这个
迫切心情
对美好愿望、
哎、嗯
对但是我就最近我其实越来越觉得我要生个儿子可能更适合我
哟这怎么回事
对因为我老觉得生个闺女这事儿就挺王峰你不觉得那个闺女挺难伺候的吗就是就她更复杂
我觉得其实
啊
你就是现在还没生孩子呢
啊
你生了孩子以后男女都一样
哎呀
是我相信
是、啊、我说的一样是说你都会对待的、
哦、对这一旦生了之后那当然就是有多大劲儿进多大劲儿
是
但是生之前我觉得说是不是生个儿子的难度系数低一点
哦你是不是怕女儿养不好
啊对对对 对
儿子可以粗暴对待
对
啊、哦、
儿子大不了不搭理他们大不了长得
又占便宜
大不了长得之后跟你一样、啊、不搭理人
那哎呦那这事儿可得查上了我跟你说跟我一样
对啊而且不都是说闺女长得像爹吗我说你闺女长得像我一样我心里有点难过我觉得
哎呦那你这说有道理
对而不是而且关键你生个儿子哪怕他长得像我呢我觉得也就
我觉得你还行、
啊、哎呦谢谢王总啊
哎对不客气
感觉得到了某种安慰
那是这求人啊都得嘴软点这王总不白来
就是
哎
对
对
对,
对哎现在叫说到正题了、
哎、
是什么说到正题了
不这不就是正题吗这个
不是这样因为首先聊小孩的事儿我们就先聊这么多
嗯
对因为这事儿反正一聊就的确挺深的啊、
哎、
因为这个谁也不是专家特别是这个王总他其实也是现在也算是一个
是个人的一个经验
经验
我们可真不是一个专家
什么其他的东西、
啊、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知识性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养孩子说的话每个人自己的招
是
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想跟妈妈聊聊他 当爹啊，这个一年多以来的一些这个心情的变化吧。
是是是。
对，然后呢，最后给我们的这个啊友人，这个王总啊，打一个个人广告。
哎，
这是我们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给个人打广告、啊。
哎呦，辛苦辛苦辛苦。
哎呦。
小开花了，
哎、辛苦辛苦辛苦、
啊！我长得怎么样？
哎，你太美了！
不是你亏心不亏心？
没一句是真的，我气死我了！
哎呀，太美了！我这
不是来来，自己说吧，广告内容、
啊、广告内容啊、嗯，是这样的，我自己做了一个这个彼得摄影工作室。
彼得啊，就是那 Peter 啊，中文写成彼得摄影工作室，这个专门擅长这个人像拍照，
对，
哎，拍人，王总拍人非常有一套。
对，
然后这个这承接
还行吧，
承接我们这个各路听众，然后欢迎大家来王总这儿拍照、
哎。
那怎么找你啊？就是
我到时候那什么吧，我觉得给你一个那个二维码，
啊、付款码。
对对对，直、啊、接就直接把钱打过来就行了。然后那个
拍不重要，
拍不拍不重要，
是给钱。什么玩意儿？
一扫码就进你那公号了哈、啊。
对对对，就有一叫做彼得摄影工作室的公众号，
嗯
啊，里边也有什么网店啊什么的，就是反正。各位听众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访问一下，
嗯，
对吧，给凑凑人气，
嗯、
哎、
对,
对，
抬踩你的空间，
对对对，
太了 QQ 空间
对，因为王总是之前其实很多年都是在做一些这个软件工程的开发的工作，
是是是，
但这两年反正其实不是这两年了，是生孩子之前那两年了，
2014年
是吧？
对，
沉迷摄影，
对对对
啊，这个拍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
还有外国
啊、
外国拍了好多，
哎，发现自己还是擅长人像摄影，
就是风景拍完之后觉得，嗯，还是拍人像吧。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人像拍摄的这个需求的话，
是
不是你是拍哪种人像？是那种证件照还是什么什么来
着？其实因为我拍照相对来说随意一点，
嗯
啊，就是。形象照拍的少
啊，
基本没怎么拍过啊，
不是
少啊，
生活写真，生活写真，
对，生活写真，
嗯，
觉得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捕捉这个每个人的这种特点吧，
嗯、
啊，和这种某一个状态，
嗯，
啊，这我觉得是我一个反正拍了几年下来的一个自我认知，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反正人像是我的一个优势吧，
嗯。
嗯，那个一般的比如说那个会议活动啊
啊，
就是这种跟拍，
嗯
啊，那个我也比较擅长，
哎，欢迎大家光临那个王总的这个摄影小店啊，
哎，
不是怎么说，对，赶紧去拍一些美图啊，
哎，
把他店里我的照片替换掉，一拍我的照片，
还有你的照片，
这正好证明我认为你长得美啊，
当他的这个样品图，
我这一看这大家肯定就不买了。
行，然后今天啊，除了王总之外，正好也借这个机会给，既是日坛的好朋友啊，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好几个朋友打一下这个个人广告。因为之前其实有时候小猫朋友们吆喝一下这些事儿，还挺不好意思的，老觉得说好像我们这个是个媒体平台，
嗯，
是吧？但是后来想想，说白了，
朋友帮忙呗。
对，就是因为你有影响力，你才能帮助别人呢。
对
对，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是。
所以今天咱们就。就
哎，
来啊，一个接一个，
太感动了！
哎，
继续下一个，
下一个啊，就是这个。首先，之前就是在日坛，我们在这个刚上线的初创阶段，然后有一位设计师负责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节目封面的设计，
嗯，
可能至少是一半以上吧。
那都是那个设计师做的
啊？对对对，都是他做的封面。然后叫橘子老师，他那时候也是在上班吧？结果去年呢，也不是怎么想不开啊，也创业了，在北京开了一个这个画室。这画室名字呢叫白鹿艺术美学工作室，白鹿就是白鹿原那个白鹿，然后地址在这海淀区安宁庄这边一个叫这个月猫猫的一个大厦，就是这个小孩大人都可以去那儿玩画画，我也不知道在这到底干嘛，反正就画画。
那前一阵子乐乐不还带着大家一起到他那个工作室去玩
啊、嗯哦？对对 对, 对，
正好那天咱俩有事没去，然后看看他们那个拍那照片
啊、
嗯，环境还挺漂亮的，
对，
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还地儿还挺大。
是 是, 是，
然后又画什么水彩啊，什么油画啊，都可以。
哎，那我将来可以带着小虎去啊？
啊，行，
你别将来，你现在就可以带着小虎去。
现在
太小了吧？
小虎画完以后，把笔一扔，啪啪鼓掌。
那给他的颜料只能是西瓜了。
哎 好，
行，对，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上海的店啊，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之前是在媒体工作，也给日常公园这边提供过很多的支持，他那个店的名字叫做 Remember 啊，坐落于上海闹中取静的法式风情街南昌路118号
哦
啊，然后呢，它是一个女装店啊，这个里边有30%的买手的服装，还有70%的原创的服装，
哇，
对，然后这个店厉害了啊，去那儿之后报日坛公园，是我日坛公园来的，然后呢，有任何消费啊，就是免费送真丝内衣，
我天啊，
对，这。都是我给他寄过去的啊，
李叔的真丝，
李叔哎，李叔同款真丝内衣，
哇，你我看看，哎呦，这很诱人啊！哎，这如果不送的话呢，我相信可能卖的更多一点。
对，上海的一家这个女装店，
现在买手店很流行，
是吧？
对，让大家用自己的审美去买一些东西放在店里，然后让大家选。这是一很好玩的事儿，因为那个每件物品背后还有它的故事。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也提过的啊，我们之前请了两个这个散打冠军
啊
来我们这做节目，他本身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个叫京汇文化产业园的地方教散打，然后这个搏击馆的名字叫做沐月堂，沐是沐浴的沐，月是喜悦的月，堂是海棠的堂。去那之后可以学习各种
打人，
这个特别好
啊，
这个特别好。
我这小伙也可以去，
你这名儿就特别适合学武，我跟你说，
小武。
对，去那之后肯定感觉就是一名武师。
不是说让我这个我自己真的有兴趣去，
是
我因为我很想去学学。
是，对，因为就是那个节目前段时间刚播嘛，
对
我后来我听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我应该去学两招，
一技傍身。
对，因为你本身你就膀大腰圆的，谁也不敢惹你。
没，我挺苗条的，
就是本身你不怕，你有这种
有块
体格优势。我这种一看就是。是吧？谁打不过的？
哎、
我才应该去练练去呢。
哎呀，你我觉得咱们一起去，
哎，
强身健体，
强身健体，
录音也更有劲儿。
哎，人人有功练，
哎，
是吧？
带着淼叔一块儿去，哎，淼叔那形象啊，哎，
行。而且啊，到咱们这个搏击馆，还有这个学画画的地儿，去那儿一样啊，报日坛公园的名字，可以直接享受85折优惠。哎，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给，其实是一直以来在支持日坛公园的一些好朋友，
对，
那是特别特别近的朋友，打一些这个广告，也希望大家如果本身你有这个需求，不妨去看一看，作为你的选择之一吧。行，那最后呢，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再带来一首歌啊，这个歌也是关于这个小朋友的一首歌。哎，你家孩子，他会听歌吗？
听的都是我们给他挑的呀。
啊，你给他挑什么呢？
比如什么这个拔萝卜呀，
啊，
什么虫儿飞呀，
就是儿童歌曲是吧？
儿童歌曲。
哎，他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倾向？比如说听某些歌的时候就特别嗨？
当然，
明显就喜欢这首。
是的，
他喜欢什么呢？
他比如说听这个拔萝卜的时候，
啊，
会又蹦又跳，还蹲下蹲
下，
练起来了，
表演萝卜呀，这个
背拔
背拔萝卜。
我觉得孩子，至少我们家孩子对这个节奏。稍微快一点的，会
喜欢这种，
甚至比如我们家孩子在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要放一些，相对来说节奏快一点的
啊，
他会更容易入睡。
眉飞色舞，
我那个太猛了吧？
不是，但我觉得这就算正常嘛，对，就是小孩听儿歌嘛，对我一朋友，他就听他自己喜欢的那个红心歌单嘛，
啊，
他还想测试他们家孩子喜欢听什么歌，他小孩也就一两岁。看小孩喜欢听左小诅咒，
天哪！
只要左小一出来，这孩子就特高兴，
哎，
而且还跟着唱《爱情的枪》，借我拿一把枪吧，或者借我5毛钱，真的，小孩会唱的第一首歌是《爱情的枪》，
太
多么的摇滚，
太摇滚了，这太摇滚，这真的我都接受不了。
行，那我们最后，哎，算了，《爱情的枪》这歌也没了啊，我们也放不了了，
哎。
那我们那个放一首这个小伙老师挑了一首歌，对，
是
就是他最爱的啊，
哎，周华健先生。
周华健先生啊，
周华健先生是一个这个父爱爆炸的人，
对，他写了好多这种歌，
对吧？今天我把外上头放了哈，
哎，
然后女儿歌他给他女儿写的，
哎，
然后那歌就是口哨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首歌我自己很钟爱
啊，
这首歌名字叫做我要把怎样的世界留给你，啊，也是周华健自己演唱的，
听那歌名就特别的这个充满了爱意，
充满爱意，说我要把怎样的世界留给你，这是否还有蓝天白云，还有你可以自由的呼吸，就类似于这种，就感觉是希望孩子能够生活在更好的环境里边，幸福的生活，这样的一首歌，
每个家长都是这样的，
行，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先聊到这儿，然后也 期待王总啊，咱们那个三部曲至少啊，
哎，
再来一期，
哎呀，
当你家孩子这个能说会道，能捧能逗，
那就不用王总来了，
孩子来了，
哎，对，今天我们介绍我们的嘉宾，哎，小虎，小虎。
拍巴掌来了，
那还行，
太好了，
是吧？
期待期待
期
待
一下，那好，在这首歌里边跟您说再见，
拜拜
拜拜。
白云来休息，是否仍然有一片蓝天装得下彩虹，是否仍然可以大口的呼吸，我要把怎样的世界留给你，是否我现在的努力来得及，我要教你玩九十九种儿时的游戏，但是有没有足够的空间留给你，无论如何这个世界要交给你，我的孩子，这个世界将属于你，我的孩子，九十九种儿时的游戏，但是有没有足够的空间留给你，这个世界要交给你，我的孩子，这个世界将属于你，我的孩子，世界，你要珍惜我的爱。